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谦。
那时间过得很快呢，已经6月8号了哈，好像感觉一眨眼这个半年就过去了。那么良友电台呢，今年呢也会迎来台庆，还有良友圣经学院的35周年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其实电台的同工是相当忙碌的。
对，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这个晨曦讲座的听众呢，有很多我相信是良院的同学哈，也不忘记在你的祷告中呢，也为电台来祷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这个宣教新之路，你要谈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差会的问题。姚谦牧师，我记得我们过去也谈过，好像国内目前呢开始啊一直在讲宣教宣教宣教，可是这种的模式啊始终还是模糊不清的。当然很多人企图在这个中间找到一个所谓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模式，究竟用什么方式来成型，让这个宣教的工作能够更加的成熟。但是呢，这两者之间呢，特别是东方西方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异还是存在的。特别西方过去有很成熟的这种所谓的差会的制度啊，能够差派宣教士，能够评估，甚至能够宣教士退休以后回到工厂以后给予宣教士一些后续的关怀辅导等等。那么这些呢，对很多在啊东方或者说亚洲的宣教士来说，都是会觉得哎呀非常的羡慕啊，究竟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够有这么一个整全的一个啊一种差会的一种模式。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们谈谈这方面的议题是很值得的。
我呢希望透过这个谈到东西方差会的异同，或者说我们也有一点了解了，林牧师这么多年也是海外宣教士，那么我过去在国际差会也有参与，但是我就很喜欢来了解那个就不懂了。如果国内啊，今天内地有教会或者说已经也成立差会，那么这种在国内的差会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我就不懂，因为我没有身住在你们中间。但是海外华人差会跟国际差会呢，我们当然都有一点点了解，可能透过这种呢两方的对照了，东西方差会呢，国内的教会如果我们说未来要进一步做差传事工呢，这种的统合起来去了解，再有创意创新走宣教新之路嘛，差会也要有一种的突破呢，可能也有一定的价值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宣教新之路呢会就着这个话题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好，我们进入今天的宣教新之路。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宣教不是学问，不是口号，而是一个生命传承的行动。欢迎收听良院学房宣教新之路。
好，回到我们的宣教新之路啊，今天我们谈一谈这个东西方差会差派的一个模式哈。那么谈到亚洲的宣教呢，其实姚谦牧师可能你我都有共同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得不佩服亚洲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韩国。
哇，韩国是亚洲里面差出宣教是差不多最多的国家。
你知道有一次我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有一年呢因为他们这有一个宣教士子女学校啊，那么宣教士子女学校都是一些海外宣教士的子女共同读的这个学校，因为他只收宣教士的子女。那是一个迷你的小学，大概有600多人，那个时候有600多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啊，幼儿园到高中。 他每一年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仪式，就是学期结束的时候要降旗。
嗯，
那么降旗呢，他把所有在这个参与宣教的这些国家的国旗呢，
嗯，
通通放在这个里面，然后呢，啊，一个一个国家的国旗降旗，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好，所以当然最多的就是美国啦，
嗯
啊，加拿大啦，啊，其实加拿大那时候也不多。有一年我去参加的时候，我自己吓了一跳，
嗯。
当然每家这些所谓欧美的这些宣教我们不用说了，理所当然一定是最多的，但是排名第三的就是韩国。
哇，
排名第三的就是韩国，
韩角念子。
所以我一听哇，韩国有100多个孩子在那个学校读书，所以我就可想而知有多少宣教师在菲律宾宣教啊。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汗颜呐，汗颜汗颜。那中国的宣教师还是有努力的空间的啊。
你们台湾区就不晓得升降多少遍了。
当然，其实重点不是在于升旗降旗，而是在那个画面中间呢，让我脑海里突然有一个意识，就觉得，哎呀，当我们讲亚洲宣教的时候呢。啊，包括台湾啦，包括香港啊，包括可能其他新加坡等等的，其实我们都还有很多努力进步的空间的。但是我们也真的很感谢神呢、啊，神真的也祝福，因为这几年呢、啊，特别是中国一直在讲这个拆船宣教，很多教会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个所谓宣教的工作，甚至有一些教会啊，可能非常隐秘的，我理解国内的这种情况，他们真的已经有一些宣教士到海外去，甚至在这个少数民族中间来做宣教。
其实呢，这个东西方差会呢，对差派宣教士那个异同呢、
嗯，
我觉得有一位同工他是宣教师啦，也参与服事很多年。他也做研究哦，神学院教书。那么在这个课题上呢，其实我们也参考他的研究的心得，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一针
见血，
见血的指出了那个分别在哪里呢？其实如果我们不谈到宣教士这块，只是谈到东西方的大学生，如果他们用这个暑假。到海外去参与宣教工厂的服事呢，已经有不同了。比方我不晓得台湾啊，你可以补充啊。香港呢，我们高大专啊，大学教育那一块呢，不管你是念4年、3年等等呢，差不多大部分的都要完成你的3年、4年
大学学位、
学位。你的那些大学生才到海外去做工，现在可能这个环境慢慢都变化。但是西方呢，他们允许大学生呢还没有念完，可能也暂停1年、2年呢，到海外去再回来大学念书。那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东西方的差会在这一点呢，对差派的宣教士那种的弹性呢就有不同了。
嗯，
西方的差会呢，很多时候呢对差派宣教士呢。就算他们没有大学的学位，
嗯，
没有完成他们应当有的那种训练，也让他们去了。
嗯、
但是我们韩国啊，或者说我们华人啊，的文化呢，就很多时候呢，需要那个制度也好，方式也好呢，都可能比较希望期盼呢，他完成一个整全的训练教育才出工厂才出去。那这个呢？他研究的新的话来说来比较呢，就我觉得一点就点得出来。
嗯，那简单的说呢，特别是所谓华人的宣教士，刚才我们谈到韩国哈，那么通常呢，这个韩国的宣教士呢，在20多到30岁以前呢，想想看这个年龄啊，他们花时间完成他们的大学教育、军队的这个服役、神学训练、宣教职前的训练等等。那想想看这几十年的预备，当然这个预备是非常重要非常扎实的哈。但是想想看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呢、啊、等到各方面都已经成熟了，这个时候要让他去做跨文化的工作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多的挑战。其实我自己就拿我自己的例子哈、啊那个时候我在家乡牧会已经一段时间，所以当这个罗文牧师邀请我们到菲律宾去宣教的时候，
我有兴趣了解你出工厂了。
对对对，
什么年纪？
38岁了。那个时候38岁，
所以就是这回事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纠结，那个纠结不是说 去工厂那个工作的侍奉的问题，而是有很多的牵绊了。比方我会考虑很多，比方我的孩子将来的教育、文化的适应啊等等，还有呢去几年呢？那么去了几年以后回来衔接的问题怎么样等等，这些都会好像这个怎么讲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的问题啊，会让我非常的困惑。当然很重要，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神的托付啊，我们还是去到工厂。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如果真的如果早一点出工厂的话，
对，如果你不是38岁去工厂，是18岁你的家乡教会让你不让你去
对，这个就是问题。他们就这个年轻太年轻了，不行，要去送你去读神学，然后留在教会牧养个几年啊，在培训以后才去做宣教士。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方完全的不一样。如果你想到有名的差会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呢，戴德生他创办这个内地会以前，他来中国多少岁？可能18、21左右的，跟我们的相差20年。但是华人的文化，亚洲国家的文化呢，就好像不一样。对，完成他的学业啊、念书啊、考试这种的高要求呢，跟西方的完全不同。所以呢，这个也显现在这个差派的看法的不一样。那么西方的宣教师呢，或者说弟兄姐妹呢，他们很早就让他们去。可能他们独立啊，18岁、16岁就看他们独立，可以四处跑。所以呢，他们对差派一个同工呢，可能根本都没有完成大学的训练，甚至没有大学的训练，没有神学的训练，也让他们去啊。这种呢，是不是现在西方的差会有转变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两方东西方。亚洲非亚洲的差会宣教士呢，他们就有这种的背景的，或者说配搭在一起的时候有真的不同。我以前在差会里面真的也一样的，那个时候我是亚洲的同工嘛，跟那个泰国啊，或者说新加坡啊，就是我们华人为主的宣教士一起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也有心里有真的有这种的批评林陈牧师，说真的。那些老外为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念就到工厂去，
这么年轻
这么年轻还要教训我们所以我们就是人际关系了，这个如果弄得不好呢，
对对对，
就有这种的分别。
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哈。好，我们会觉得年轻人各方面的经验历练都不够，但是如果单单从宣教这个工厂来这个侍奉来看呢，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碰见一个姊妹哈，她是新西兰的，应该是新西兰的宣教士，很年轻的。那有一次我们在分享中间呢，我们就大家就谈到说你神怎么带领你踏上这个宣教的工厂，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心得经验。那我就发现亚洲的这些宣教士呢，我们谈的都是非常属灵的，神的呼召啦神从小带我在我生命中的一些感动啦神的引导啊，我进神学院装备啊，我就预备自己啊等等等等啊。
他们分享什么呢？
他们分享就说，他说我从小就愿意做宣教士，所以呢他用了一个字哈，他说我 always available，
常常都
预备好了，
预备好
常常是 available 的。当时我就觉得哇，你 available 就可以做宣教士了吗？难道你不需要上帝的呼召吗？难道你不需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你不应该多玩几年再出来吗？
我们要完成这个神学训练。
但是后来我自己也想，对，但是后来我自己在想，他反而是一种更单纯的心，随时回应上帝对他的呼召。那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个呢，说穿了就是真的是东西方基本上的出发点也不同。所以呢，现在我们说在工厂上很多长宣了，那些宣教士在工厂30年40年已经退休了，没人可以接班上去。如果我们技术要求他好像你38岁才出工厂，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少在工厂上的宣教士。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但待会儿我们再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呢，能够好好的来分享。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我们继续往下来一起的分享交流。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人。宣教是经历上帝福音的大能作为，让我们借着祷告、行动，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使命。欢迎收听良苑学房宣教新之路。
哎，刚才我们说到啊，这个东西方差会的这个宣教士啊，我们特别谈到这个有一种现象，就是他们非常年轻呢，西方的宣教士就很勇敢的就踏上工厂，甚至差会也并没有太多的考量。我就想到国内啊，早期这个家庭教会的一些模式啊，我们姑且也称之为，当然他们是以开荒布道传福音为主哈，他们并不是到真的到海外去宣教，但是他们真的就是离乡背井去各个地方随走随传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大概应该算起来已经有20多年以前，
对，
那个时候的模式好像也是有这种情形，就是真的有很多年轻的啊弟兄姐妹，他们有这样的心智呢，就真的走遍千山万水，他们就是去传福音。我认识一个内地的同工呢，他现在在海外侍奉，是教会的牧师啊。啊，他自己的经历，其实每一次他分享的时候，我都非常感动。他说他16岁的时候呢，教会就把他差派出去，去了北京传福音。那个时候他就说，我就说你们怎么去呢？他就分享，他说教会那个时候就是很单纯，就是给他们去，给他们一点点的路费，
嗯，
然后呢，让他们 凭着信心呢踏上这个宣教的路。
嗯，
所以他当他到北京的时候呢，他们要生活嘛，所以他必须想办法啊，找到一些临时的打工，一方面打工，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地方居无定所，有的时候甚至要睡在公园里面。但是他们甘之如饴啊，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向，就是神差派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有的时候我听见这些年轻的这些同工他们的见证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非常非常感动。
我也要同意的，因为他们这么年轻，十来岁就出去，但是除了给他们基本的路费以外什么都没有，基于呢这个也是他们哇哇这个很不容易，
信心的功课。
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真的说来说去也是要平衡。那你刚刚我们说东西方的差会最主要的那个对差派宣教士的分别，就是年轻的他们也上路，但是你到38岁40岁，好像我参与差会都有机会去工厂已经40来岁了，比你更晚。
嗯，
那么其实年轻已经可以上路，比我们中年呢很多训练接受往后才到工厂也有它的好处的。
嗯嗯，
其实我们晓得如果宣教最主要还是以跨文化为主，那么语言的学习年轻人学语言呢比你跟我好多啦。
嗯，
那么生活的技巧，如果你说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文化适应每个人都需要，但是文化适应这一回事呢也是越年轻越适应更好。你的儿女啊，
嗯
啊，他们学外国的语言啊，
语言，对对，
或者说哎呀从小呢来学呢生活的调试呢也是比你跟我好哦。所以呢技巧也好，文化也好，语言也好呢都是呢优势。所以呢西方的那个差会他们让比较年轻的同工还没有完整的训练出到外面去呢，在这方面呢学习呢应当比我们强。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适应哈，语言刚才我们谈到了越年轻的这些宣教士，你看啊，我们过去曾经接触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姚谦牧师也认识一些宣教士，
啊，
他们的普通话有的时候比香港人更地道。
哎呀，你要好好学我们广东话。
对对，广东话，对对对对对。
嗯
啊，其实因为从这个文化语言中间，你发觉啊，这个无形之间这个距离啊就拉近了。那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啊，戴绍曾牧师他的后代哈，
嗯，
那么现在内地很多弟兄姐妹也都认识戴季宗牧师哈。
嗯，
那么其实他的普通话
比我们好，
你把眼睛闭起来你基本上听不出来是一个老外讲中文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从小在文化的里面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影响的。
你刚刚说今天是6月8号嘛，
嗯嗯，
明天他来我们来有分享，
有分享
邀请他来，
我们有，
所以你说他那个普通话比我们好呢，还你明天可以听得更加清楚了，
听得更加清楚。
嗯，
那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文化适应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一个宣教士来说呢，这种西方的宣教士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有人说得很好啊，当西方宣教士当他离开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呢，很自然他就已经进到一个跨文化的里面，啊，但是对亚洲的宣教士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去到海外宣教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文化适应上呢会面临一个不一样的调整。比方说我自己呢去了菲律宾的时候呢，菲律宾是一个跨文化的区域，但是呢在菲律宾有很多的华人，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在我自己的宣教模式里面呢，我学习到几种，一种是跨文化的，也就是说我在电台服侍的同工都是菲律宾人或者西方的宣教士，这个就是跨文化的适应了。但是呢我在礼拜六礼拜天在教会的服侍呢，
那个就
是当地的华人哈。其实当时我也想过是不是去到菲律宾的教会就是完全做一个跨文化的服侍，可是在当地呢不可避免有很多华人教会的需要，所以我们去到那边有一点点的配搭一点的服饰，所以就变成是在跨文化中间又有一种所谓近文化同
文
化近文化的学习。
嗯，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我很珍惜啊，我非常觉得宝贝的
一种的调和。如果你整天在跨文化的宣教工厂呢，啊，你要用英语啦， 相交啦，来对答呢，哇，如果整天都是这样呢，你的母语不是英语呢，都这个
也很辛苦的，
很累的嘛。
嗯嗯，
所以我觉得你说星期六日在菲律宾华人的教会来复习呢，啊，这个也是神给你一种的啊好处啊。
嗯嗯，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呢，当我们越早进到这个工厂的时候呢，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这种技巧的训练呢，就能够很快的能够适应，特别是年轻人没有什么负担啊，没有什么啊太多的缠累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融入当地这种生活的一些这种的氛围哈。我记得我们的副台长啊，唐华老师呢，他曾经去过韩国，曾经去过
菲
律宾，
对，
啊。那个时候都是他单身的时候，所以他现在讲起来，他就觉得说啊，他那个时候在那里的适应，在那里各方面呢有很多的学习。所以你发觉越年轻去到这个宣教工厂的时候呢，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
我们今天时间也没有足够谈，其实东西方的差会在差派的模式，除了这个年纪啦，培训的要求不同呢，还有一点呢。其实西方的差会比我们早来做宣教嘛，他们在制度的那个章程的建立上呢，比华人的差会应当比较优胜的。
嗯，
我们很多华人的差会慢慢也建立一个很好的支持宣教师的制度，但是这方面呢，我们也是多参考西方的差会。
嗯，那事实上呢，我们当然也要鼓励啊，在教会中间的宣教师呢，当我们要预备踏上工厂一些呢，其实至少在圣经神学这种灵修操练，工人的品格这一方面的训练呢，其实是不可以少的，免得去到工厂以后呢，啊，因为个性啊，或者因为生命出了问题呢，让自己的侍奉受到亏损。好，求主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继续的为中国的教会来祷告啊，我们相信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呢，神真的要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参与这个宣教的事工的。好，今天我们宣教新之路呢，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烧中的心灵，复兴我们。